好，弟兄姐妹平安。疫情啊，所以我们要戴口罩。我们先一起祷告。谢谢上帝，愿你的道在你的教会中运行，在圣灵中得着能力、盼望，得着安慰，也坚固我们的信心。愿上帝荣耀你自己的教会，保守我们当中还没有来到我们中间的，赐给他们平安通达的脚步。我们要来查考你话语的时候，愿上帝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赐给我们天上的智慧，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谢谢主，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从第四章以弗所十七节到三十二节啊。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就把它打开。我们今天有几张 PowerPoint。我们先有一个起头，这个起头就是其中有一节、两节的经文，就是二十节、二十一节。那这两节圣经因为翻译的问题，不大容易引起我们的注意，我就把它按照它的原文，然后把它先翻译成英文，然后按着英文和原文把它翻译成中文。这个中文的翻译跟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有一点点不同，它是这样的翻啊，你们学了基督，不是这样，其实若你们听了他，又受了他的教，就像真理在耶稣身上或耶稣里面。这里有三个学了、听了、受了教。中文的了就是过去式啊，应该是已经经验到也发生的一些事情。这一节圣经如果我们照着这样的一个翻译，你会把焦点放在一个人身上，因为他提了三次，一次是基督，一次是他听了他，他应该也是基督，然后受了他的教，他也是基督，就像真理在耶稣啊。所以三次提到基督，一次提到耶稣。这一节圣经其实没有完，接着你看二十二节，其就要脱去旧人，然后二十四节穿上新人。你们注意看哦，学了基督，听了他，受了他的教，把真理看成就在耶稣身上之后，就要脱掉旧人，穿上新人。所以你可以发现啊，基督教圣经特别是新约，你提到真理这两个字，你要特别注意，这个也是一个不容易马上能够揣摩的事。至少我在年轻的时候，我 比较没有办法很清楚的揣摩，因为我们一讲真理，客观，对，错，是不是？可是圣经讲真理，以弗所讲真理，其实他不是在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是在告诉你，把耶稣基督这个人看清楚，认识清楚。你认识了他，你就认识了真理。离开对他的认识，不再是认识真理。你知道人有一个软弱，我们想要先替真理定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定下来，我们拿耶稣去量他合不合乎这个标准。如果他合，很好，他是主，是耶稣，是上帝。可是事实上，就我的了解，以弗所书刚好是颠倒的。换句话说，你认识这个人，你才开始知道什么是真理。如果我们讲的再具体一点，24节，穿上新人，新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对吗？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什么叫圣洁？你可以用很多的方式来定义它，有神学的定义，有伦理学的定义，有社会学的定义。法利赛人说不可以与污秽的人一起吃饭，这个是社会学的定义。在圣经，不可拜偶像，这个是神学的定义。它都有一个标准。伦理学的定义，要孝敬父母，不孝敬父母，违反了这个诫命，你就越过了一个界限。可是啊，到了新约，他把整个的故事翻转了。你要知道什么叫做圣洁吗？看耶稣。你要知道什么是公义吗？看耶稣。你要知道什么是清洁吗？看耶稣。哪有这么多东西可以看？就是可以看。换句话说，我们开始学习认识耶稣这位上帝的儿子，他生命所流露、所彰显出来的许多的特质。他的特质里面就有真理，就有圣洁，就有公义，就有光。所以啊，你慢慢的要学一件事情，不要相信这个世界动不动讲标准。我记得前几年啊，你知道整个世界在推动 5G 有没有？现在台湾有 5G， 可是我自己没有用。我问过一些用 5G 的人， 5G 的手机也买了 5G 的频宽，好像他说有快一点，也没有快到哪里去。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全世界使用 5G 并没有像当初预期的那么的受到欢迎？那 5G 规格谁定？很确定不是台湾定，对吗？台湾能不能参加 5G 规格的制定？大概不行。全世界有发言权的就是制定规格，他定规则让别的人，让其他的人去达到这个规格、这个标准。可是一旦我们讲到真理啊，所以如果我是这么想的啊，我常想什么叫做良善啊，中文叫善良也可以。你告诉我什么叫良善？ 我以前啊觉得它是可以定义的，用理性、用哲学、用思想、用历史、用文化，你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定义什么叫良善。你定义完了，你猜你知不知道什么叫良善？直到有一天，我看到有一个人，他做了一件良善的事，我看到了，我知道那个叫良善。换句话说，良善是生命流露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质。你定义良善，你不一定懂良善，对吗？但是当你看见有人做了一件良善的事，你开始对良善有比较明确、比较清晰的一个经验、一个概念。那你多看几个行良善的人，你就对良善你就越来越有把握，你就知道什么不是良善。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叫见识。耶稣说要做忠心、良善、有见识。为什么十二个使徒要跟着耶稣三年多？因为耶稣所有传讲有关上帝的道、上帝的真理，全部都可以在三年半耶稣身上全部看到。所以对他来讲，耶稣复活以后，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没有一样他会打折扣，没有一样他会害怕，因为就是那一个。这样听懂了？所以我们要学习把一些神要的东西借着我们从耶稣基督身上学来的、听来的、看来的，然后照着他把它表达出来。所以这是这一节圣经一个最特别的地方，它的对照面在17节到19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所以它是一个对照，不要像这些人。这些人是谁呢？第18节，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什么隔绝。外邦人的问题在哪里？他不是坏，外邦人有很好的人，他的问题在他跟一个把所有的真理、良善、美有能够彰显、能够连在一起的那位上帝把他拆开了。所以不信主的人，他可以讲良善，但是他的良善不是从我们所认识的这位主身上看见的良善。我们不要去比，但是我要提醒你一件事情，人讲任何的所谓的真理也好，所谓的伦理、所谓的道德、所谓的美德，最后如果跟神的生命隔开，他最后一定讲标准，标准一定是人定。所以什么人定标准？大咖定标准。他定了标准，你来遵行，他就给你一个奖赏，是不是？你会发现这个标准会不会变？会变。当这个变了以后，法律会不会变？法律也会变。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经文啊，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第22节，所谓的外邦人，不要向他们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脱掉谁？从前，因为以弗所教会是外邦的教会，他们以前就是外邦人，所有外邦人有的，他很自然而然就有了。我再讲一遍， 外邦有的东西，从人的标准，很多是很好的，但不是真理。所以为什么认识耶稣、传耶稣、遵行他所遵行的路那么重要？接下来你看啊，用爱心说诚实话，这里提到就是真理，用爱心传真理，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述说耶稣所成就并彰显的爱？很少人愿意讲这样的一件事情，真理脱不开耶稣，耶稣脱不开他舍命的爱，对吗？所以你说我要传讲真理，其实就是要把那一位用爱把自己彰显出来，也把爱传讲出来的那一位耶稣，你不讲他，你不把他讲得更清晰，讲得就是更让人信服，你是不大可能谈真理。当然有人说真理是不一定要在人身上，比方说水100度会沸腾，液态的会转换成为气态的，你讲的没有错，但是这不是圣经在讲的真理，它原本要讲的那个范围。其实神所造的世界有非常多的定律，有非常多的事实，这个都不需要去否认，你多一点看见，多一点发现，它就在那儿，它一直都在那儿。我们善用这个，我们认识的其实那个部分，很多人说，有一些基督教的哲学家说，这个不是圣经讲的真理，圣经会把那个当成创造。你说创造是真理，这个要小心。如果创造是真理，只要创造这个世界，你在这个万有中看到的是什么样子，它就是这样子，然后就应该是这样子，是吗？你们看那个叫什么啊？叫做 National Geography， 就是啊国家地理。你看那个野生动物，在那个很大的森林和草原，就是弱肉强食，对吗？其实我看到那个，我是很喜欢看，但是我每次看到那个很，我是看不下去的。我甚至看到同类厮杀，有没有？就是我看到狮子咬狮子，就是饿的狮子咬那些病有病然后受伤的狮子，就把它吃了。这个是创造，你觉得这是真理吗？真理它有一个含义，那我们就照着做就是对的，是不是这样？你就不敢往前走了。所以很多事情我们先把它回到圣经可能的范围啊。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讲真理，15节用爱心传讲真理，不可能离开基督，不可能离开基督舍己的爱。5章2节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所以为什么我们教会跟着圣经要反复的提到这件事情，基督舍己的爱，为了罪人，为了我们。因为如果不讲这个，你就没有在讲耶稣，对吗？如果你不讲耶稣，剩下的都没有太具体有意义的内涵，没有了。什么叫爱？你可以说很多很多都是爱，但是你仔细的去想， 圣经在新约讲到爱，其实最后就是耶稣彰显舍己。舍己没有什么了不起，很多人都舍己，但是为罪人舍己，这个就很难很难找到另外一个一模一样的。接下来就是他知道你是个罪人，他愿意为你舍己，这个只有基督可以做。当你明白了这个，你就会发现其实真理没有那么复杂，只是我们想要人不想要去承担真理带来的责任，所以他就要往外讲。比方说你们都知道，前一阵子两三年前很流行的所谓这个叫什么同性平权啊，其实他那个逻辑就我天生就是这样，所以我应该这样，这样听懂了吗？只要有就是真理。这个再往前走，那事情就越来越多。我天生就吸毒，可以吗？如果你可以找到例子，他说我生下来我就爱吸毒，那你告诉我吸毒是不是对的？再往前走，如果存在就是应该，其实是把创造当成真理，不是把创造的神彰显出来的生命和他的思想他的作为当成真理。好，接下来我们看啊，整个这一段经文有一个结构啊。我们看第一节，四章第一节，原文有两个字，中文没有翻，叫所以。我为主，为主的原文是在基督里。接着你看十七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注意看啊，所以在基督里。接着你看第三十二节，他说你们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第五章第一节，所以你们该效法神，该效法神。你回到三十二节，正如神在哪里？基督里，在基督里，在主里，在主里，在基督里。你就可以看见在这里讲到在基督里，在主里，保罗是因为这位主他才敢这样说，他才确定应该这样说。这个要胆量的，因为我们说的东西常常跟这个世界想要知道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你看三十二节，他说神饶恕，在哪里饶恕？在基督里。一个是在基督里面传讲上帝在基督里的作为，一个是上帝在基督里做成的救恩。他们是在基督里，上帝跟人好像在这里相遇了啊。接着你可以看到第一节，这个以前我们有约略提过，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这里的行事为人不停地出现在经文里面。十七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地说，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再像外邦人。接着你看第五章的第二节，也要凭爱心行事为人。好像这整段的圣经啊，从四章十七节到五章二节，它好像被一个反复出现的词汇和主题把它框起来。如果我们看第四章第一节，我们行事为人，信了耶稣以后行事为人有什么特点？ 就是要跟着所蒙的召。这个太有意思了。基督徒不是靠伦理，不是靠道德，基督徒不是靠思想，不是靠神学而已。基督徒最重要的，当他信了主以后，他有一个从基督来的呼召，这个是在他过去生命里面没有的东西。他接受了一个新的，让他把自己全心全力投入的一条路也好，一个有价值的事业也好，他就投进去了，他为这个而活，这个叫呼召。接着你看第五章的第二节，他说我们的行事为人要凭爱，爱是有标准的，这个标准不是定义的标准，这个标准是第32节第4章，如同神在基督里饶恕。饶恕这个字啊，原文它的字根跟恩典是同一个字根。什么叫饶恕？32节，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恩典，恩典跟爱，你是不可能把它拆开的。上帝在基督里用恩典待我们，你告诉我，我们有没有可能照着基督用恩典待别人？这个世界会告诉你，你把自己顾好就好了，别人跟你没有关系。这个世界讲的是一报还一报，他对我好，我当然要对他更好，他对我不好，我为什么要对他好？这个是世界的法则，这个叫创造。所以你慢慢可以了解啊，其实这个世界的法则早就存在，可是上帝并不是用这个世界的法则呼召我们。所以我们的行事为人要向神饶恕我们。所以第五章的第一节他说我们要效法神，神在基督里饶恕，用恩典待了我们，用恩典待了我们会变成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在五章32节，让我们可以彼此饶恕。其实彼此饶恕的力量来自于哪里？来自于这两个彼此饶恕的人，他们都相信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他，所以他可以有力量，也愿意彼此饶恕。换句话说，这个力量是他更多的看见耶稣怎么样饶恕了他们的罪过。所以这个结构啊是反复的出现，其实它会继续的往下出现啊。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三，就是这里有一个字也是反复出现的，第17节4章，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再像，注意这个字叫像，像他原来的意思就是你去遵循一个样式，跟着一个样式去走。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面，每一个人的长大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阶段，你都在像某些人或者像某些人讲的道理，对吗？有没有可能例外？没有可能。小时候你像谁？像你的父母。大一点你像谁？像你的师长。再大一点你像谁？像你自己去寻求的知识。知识从哪里来？书本。书本谁写的？总有人写。 他说服了你，你就像他，是不是这样？所以其实我们是不停的在借着像一个对象，可能是人，可能是道理，然后让我们自己跟着这条路往前走，走到一半可能走不下去了，就换一个人像，换一件事情像。小时候我们自己，至少我小时候我读四书五经，我就想要像什么东西里面有的，我就觉得比较有道理，所以碰到一个问题的时候，诶，它就冒出来了。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再去读了，为什么？因为现在专心就读圣经。接着你看啊，第四章的第二十一节，二十一节，如果你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刚刚我们有翻译过啊，这节圣经的翻译应该是最后一句话，就像真理在耶稣身上。耶稣是所有神智慧和真理完全有形有体的在他身上。换句话说，什么叫学？学谁？学耶稣。学了耶稣，你就看清楚更多真理。这里也出现了一个原文，像，像什么？像真理。谁的真理？耶稣传出来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啊，我们一直在寻求一条路。接着你看四章三十二节，就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又来了，正如。所以对我来讲啊，当我们信了主，跟从了主，回应了主的呼召，其实我们就决定照他所树立的榜样和教训跟上去。这个叫跟随主，这个叫像主。第五章第二节，也要凭爱心行事，什么？正如基督爱我们。很多人这节圣经啊，读着读着会觉得基督爱我们是凭着爱舍了自己，那我们有没有可能也用基督给我们的爱来爱弟兄姐妹？有没有可能？看第一节，所以你们要效法神。请问你效法神可不可能？效法神能不能达到像耶稣一样？我不知道。接着，好像蒙慈爱的儿女。这一节经文太有意思了。你知道我们能够用爱来效法神，它有个前提，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蒙爱的儿女。换句话说，你无时无刻不如果警觉到你是蒙爱的儿女，你就有可能往第二节的方向走。耶稣为什么会上十字架？他当然知道十字架受苦。耶稣为什么要一路往耶路撒冷去？约翰福音是说父爱子，只有爱，你知道自己被爱，你才会把那样的爱学了基督，听了他的道，受了他的教，然后你就会把这个东西往前走。那往前走会变什么样子？这个是第五章在讲的事情。人有人学习爱的范畴，跟上帝所定的范畴不全然相似，所以第五章会讲到教会的弟兄姐妹怎么样相爱，夫妻怎么样相爱，仆人 和主人怎么样相爱，会讲到父母与儿女怎么样相爱，这是主要的。我们学向基督凭爱心所能够去彰显流露的主要几个范围，也不要贪心，掌握这几个范围，我们不可能像神一样完美，但是我们可以照着神所预备的，跟着他所教导的去行。这个叫凭爱心行事为人，就像基督爱我们。第五章三十二节，正如神在基督里用恩典待我们。然后你仔细看啊，如果我们要讲像，我们来看第四章的第四节啊，他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注意看，正如召呼召只有一个，同有一个指望。这个呼召是什么呢？第四章第一节，我们要照着这个呼召行事为人。这个呼召，如果你看第三节第四节，就是合一，在基督里弟兄姐妹可以合一，这个叫像，向上帝呼召我们去追求去奔跑的那个呼召。接着你可以看像，是我们刚刚讲的第二十一节，像耶稣，像真理。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讲三十二节是神，第五章第二节是耶稣。你可以看到所有我们要 follow 的，我们要追寻的，都跟着基督耶稣上帝，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上帝。这个英文叫 personal God， 他的对面叫 impersonal God。 什么叫 impersonal God？ 神是一个力量，小心，这个叫 impersonal。 神是一个权威， impersonal， 他是不是像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那样子的一位上帝。爱必然是一个有生命的神流露出来的特质。好，如果我们往这个方面看，你就会发现这第四章十七节到第五章第二节，你慢慢就有一个相对比较整体的轮廓啊。接着我们来看这里面最重要的主题啊，这是出现在第二十二节。当你不要再像外邦人，当你不要再像从前的你，那么从二十二节开始，要脱去从前旧人行为上的旧人。二十四节，穿上新人。二十三节，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我一直都跟你们强调啊，以弗所书它是一个把教会真理表达的最气势最磅礴最清晰的一卷书啊。那什么叫脱去旧人？我想你有很多理解，但我只是告诉你，以弗所书一定有这个理解，你不能漏掉，而且这个理解可能是最重要的。我在括弧里面写，脱去旧人，就是脱去你在外邦人中间的那一套。换句话说，你要学习，不要跟以前一样，跟外邦人再有那么亲近的互动关系。换句话说，你选择了另外一群人往前面走，你不再跟着原来的那一群人在一起，成为你社会生活主要的根基。这个啊，事实上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一个有智慧的人，他最高的智慧，他选择不同的人成为他比较亲近的同伴。一个有智慧的姐妹，她这一生最高的一个智慧的彰显，第一次就是选择一个她终身的伴侣。为什么？有一个美国很有名的一个神学家啊，他在杜克大学任教，他是出身耶鲁啊，他年纪已经蛮大的啊，70多，快80了。他叫 Stanley Hauers， 他在当代，他有个很重要的论点。他的论点是：你跟什么人在一起，决定了你的道德是什么样子，决定了你的信仰是什么样子，决定了你怎么样思考，决定了你怎么样认识周遭所有的事情。我小时候从小就吃辣，你们谁能告诉我真理在哪里？因为我从小我的父母就吃辣，我的祖父母，我的外公外婆都吃辣，你告诉我有没有可能不吃辣？我觉得这个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久而久之，如果有一餐不给我吃辣，我就觉得不对啊，这吃不下去了。你觉得我有没有问题？其实，然后我就去找，我去听，很多人告诉我吃辣椒有什么好处。有没有？你告诉我辣椒有没有好处？当然有好处。他说他有维生素 A。 我母亲说吃辣椒眼睛会明亮，我母亲说吃辣椒可以排毒。我告诉你，他可以讲10样辣椒的好处，因为我们都在什么吃辣。可是我结了婚以后啊，这个故事就改变了，因为我跟另外一个人生活在一起了。你觉得有没有道理？后来我发现，我到今天啊，我如果吃辣，我会不舒服了。所以有的认识我久的人，他就说啊，你怎么不吃辣了？我说吃起来不舒服。你告诉我，是我以前吃起来很舒服有问题，还是我现在吃起来不舒服有问题？其实是我选择了跟不同的人生活在一起。甚至有人从科学的角度去证明一件事情，如果你去读博士，你告诉我书本重要、实验重要还是老师重要？我问过很多读博士的人，他之所以会去读那个学校的那个系的博士，主要是有一个老师他要跟，那个老师做的是他想要做的，还有那个老师可能比较容易让他毕业，所以他脑子要去想一个实验，要设计一个实验，跟老师想的有没有关系？应不应该有关系？所以啊，我认识一个啊，一个算是我的晚辈啊，非常优秀啊，台大的，他是念法律的，后来去了芝加哥大学念法律，他念博士，然后呢就最后要拿到博士的时候，我碰到他，我说哎，差不多了吧？他说差不多了。我说那你什么时候要口试？结果他回答我说，他说我们芝加哥大学法律博士没有口试。我说没有口试你怎么毕业？他说我的指导老师有一天跟我讲，你可以毕业了，你就毕业了。芝加哥大学的法律是全美算是非常好的学校，为什么老师点头他就可以走了？他写了很多论文发表，老师不点头他就走不了。你觉得老师是不是很 故意的。我要告诉各位啊，其实关键在我们以为知识是客观的绝对，其实我们对一件事情的认知怎么思考，常常是被另外一个对你有很大影响的人他怎么思考，这个很正常，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说一个有背景的人，哎，你父亲是谁，母亲是谁，你老师是谁，你师父是谁，你的同事是谁，老板是谁，为什么这些资讯很重要？因为他加起来我大概可以知道你这个人是在想什么，你这个人会怎么做。所以啊，我自己把这个定义脱去救人，就是开始离开你原来跟外邦人在一起那个紧密的互动关系。那有人就说，那我就没有外邦人的朋友了。有，但不再是像以前那样的朋友。我举个例子，下了班，以前同事找你，哎，我们出去吃居酒屋，有没有？台湾现在还蛮多的，以前你就去了。吃居酒屋现在不便宜，那个小小的店吃下来一两千块一个人，就去吃，因为很高兴啊。可是现在你下了班，人家说，哎，我们一起去居酒屋，你会不会去？想一想，哎，谢谢，我不去了。有事吗？没什么事。我没什么事就一定要去吗？可是我们以前是没什么事当然要去啊，不好意思，或者是说，哎呀，本来也蛮有意思的。你会的，慢慢会发现以前的那些生活，那些人，他不那么吸引你。你觉得这个是正常还是不正常？那你会选择下面一个，穿上新人。新人是谁？就是一起在基督里蒙恩的弟兄姐妹，就是教会。其实教会提供了一个新的土壤，让你这个生命像一棵树可以栽在这个土壤里面，你重新得到一个供应和力量。所以选择一个群体比选择一门学问可能更有智慧。教会是什么？教会是神为你预备了一群跟你一起蒙恩的人，然后你可以在这个里面让你的生命学像基督。一个人很难，所以我自从明白了这个道理啊，我就不大相信啊，不大相信那种所谓一个人跑到山里面的修道院啊，一个人有一个房间就在里面一辈子，他可以跟上帝亲近。我不是怀疑他跟上帝有没有亲近，我觉得那应该不是以弗所所教导的一条路。可是跟人在一起，教会弟兄姐妹在一起，有没有麻烦？所以要学嘛，所以要听嘛，所以要跟嘛。这个事情没有那么复杂，没有那么复杂。接下来如果穿上新人，事实上我选择跟新的一个群体继续我这一生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我觉得啊，这是一个非常蒙恩的一件事情，非常蒙恩的一件事情。很多人喜欢讲啊，在教会啊，你有什么困难就请弟兄姐妹为你祷告，很多人为你祷告他就知道你的困难，很多人就会乐意来帮助你。我觉得那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你这个人从这里到这里到这里全部开始什么穿上新人。所以我越来越相信群体，特别是在基督这个身体里面带来的智慧恩典能力是超过我们一个人的。你应该不会怀疑这件事情，对吗？很多人说，不，我博览群书， 博览群书很好，但是又回到最根本的，你博览所有的书，我问你什么叫良善，就回到我刚刚讲的，你讲良善跟我讲良善，我比你有把握，为什么？我就知道那个就是良善，你还要分析评估，最后答案是可能是良善。什么叫信心？哎呀，你可以讲很多，圣经赢很多，下一次我告诉你，那个人那一天做那件事就是有信心，你觉得有问题吗？所以你去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到信心的伟人，他没有讲道理，他就说他做了那一件事，说了那句话，就是有信心，对吗？对吗？没有那么复杂。我们为什么会绕？因为我们没有把握。为什么没有把握？因为我们抓错方向。我们抓错方向。摩西为什么要离开埃及？为什么选择跟以色列人在一起？你想过没有？他把他们救出来是一件事，因为上帝住在这一群人当中。他如果不回到以色列当中，他不会跟亚伦一起同工，对吗？他不会跟米利暗一起同工，对吗？他跟这200万人每天找他麻烦的一些人在一起生活。其实摩西是这样讲，他说我每天都生活在神的震怒之下，对吗？这是摩西之诗歌诗篇90篇。但是这个并没有拦阻摩西继续数算神的恩典，他说求主赐给我智慧的心，叫我数算你的恩典。你告诉我跟这一帮子人在一起有什么恩典？有数不完的恩典。所以你多跟一些会感谢的人在一起，慢慢你是不是就会感谢了？接着我们来看第三句话，叫心智改换一心啊，这是在第23节。这句话很重要啊，重要的是什么呢？脱去穿上，在原文的时态都是过去，只有改换一心啊是现在。所以脱去这确定了，穿上也确定了，你不再跟那一群人在一起，跟着外邦人那个方式，然后你选择跟基督徒在一起，用属基督的方式，中间呢改换一心，就是不停的改换一心。我觉得改啊这个字用的不是最好，换还不错，但是它真正只有一个字，就是心。因为脱去旧的，穿上新的，这代表什么意思呢？4章23节，他说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心。这个心智原文是两个字，心跟灵。心是指的人的心思意念，人的思想。智是指的思想里面，心思意念里面有一个主宰心思意念的灵。这个灵如果你从前后文看，它必然是指什么灵？耶稣基督上帝的灵。换句话说，人会怎么想？我们常常以为我只要想得对，有逻辑，合乎理性，答案就是对的。可是你为什么会这样想？你为什么不那样想？因为有一个主宰你思想的东西藏在里面，这个东西如果不一样，你整个的思考方向、思考的方式也就不一样。这个叫 the spirit of mind， 所以不要太高估你的思想。不要以为思想客观理性评估的结果，其实思想在你还没有开始想的时候，你事实上是被人左右的，是被一个灵左右的。这个灵如果是上帝的灵， 你会往一个方向想，如果不是上帝的灵，你会往另外一个方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啊！我常常觉得这个也是要提醒我自己啊，就是我们常常以为聪明人就爱主，他会把神的话想得很清楚，未必啊，要属灵，因为属灵的人他可以用上帝的思想来代替，来更新他的思想。最后这里面讲到灵，这整段的圣经我们看第三节啊，他说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二为一的心。那我们就要问，那个在思想里面的那个灵要不停的更新，往哪里更新呢？第四章第一次提到灵是合一的灵。你知道，如果我不信耶稣，如果我不看圣经，如果我不明白圣经，我不会觉得跟大家合一那么重要。耶稣为了教会的合一舍命，为什么？值得吗？弟兄姐妹，合一的灵，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追求的方向。合一不是讨好啊，合一就是我看重。我们说以弗所书有他们我们，我们如果是先信主的犹太人，他们如果是犹太人传给他们福音而信主的那些以弗所外邦人，他们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人在一个教会同盟一样的恩典，这两样的人有没有可能，有没有机会，要花多大的代价能够合一？圣经不是这么思想的，圣经不是用成本来思想的，圣经是说圣灵已经把你做成合一。太奇怪了，换句话说，我不合一就代表我这个人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不是这样被上帝重新创造的。所以圣经用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不是创造一个圣灵所赐的合一。保守，上帝已经给了，已经给你一个新的人，已经脱去一个旧的人。所以合一的灵啊，什么时候我们在想合一？当你考虑一件事情在教会，你会想到整体，你不会只管你自己。我认识一些人来到教会，哎，这个教会不行，为什么？没有爱心。哎，这个教会讲到那个合照啊，不行，为什么？没有供应。然后呢？然后换一个教会嘛。弟兄姐妹，你很难想象把那样的心放在圣经里面，你根本找不到地方放。接下来20节到24节，这里讲到的是真理的灵，因为这里提到心智，你的思考，你的思考里面有一个灵，这个灵要更新，不断的更新。这个灵最重要的焦点就是对耶稣、学基督、听他的道，这种种加起来要不停的被更新。所以你说你认识耶稣吗？我不觉得你认识耶稣像你真正应该认识的耶稣那么多。四福音你真的这么熟吗？我告诉你，你会背经文不代表你明白经文了。其实每一节经文我们都需要把它当真理，特别是耶稣所说的话。我举个例子啊，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第七章啊。你知道登山宝训第七章最后要结尾的时候，24节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像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我有一次读这节经文，我突然醒悟过来，那是在我信主30年以后。换句话说，我觉得我30年都没读懂这句话。这句话最重要的几个字是凡听见什么我这话。我是谁？耶稣。你知道登山宝训它有一个格式，这个格式就是你们听见圣经怎么说，古人怎么说，旧约怎么说，只是我告诉你们，是不是这样？它有一个 pattern 在这样，这个 pattern 是我告诉你们。你可以说耶稣重新解释了他们以为他们懂得上帝的话语。如果你用耶稣解释的去看他们已经懂的，其实他们没有懂。所以登山宝训最特别的地方是翻转了他们对律法的认识。凡听见我耶稣说的话，你才叫做把房子盖在磐石上。你会不会觉得很惊人？原来耶稣对圣经的理解，他的位置被放在最高的位置。我们回到这个以弗所书啊，然后你可以看到第三次提到圣灵，在4章29节，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灵担忧。神的灵在什么时候担忧？就是你没有说好话。你说什么话？你说污秽的言语。污秽的言语跟造就人的言语是对面的。他说叫听见的人得到益处，益处原文就是恩典。换句话说，这里讲到的灵，我们脑子里面要更新，不断更新的灵，那个灵有一个焦点，就是恩典。什么时候你的思考里面不再想恩典，只想对错是非的时候，你特别需要在那个时候被更新。所以合一真理恩典，至少是在第四章提到这个灵的时候，提到我们对真理的思考，对灵的理解和追求的时候，我们要把焦点放在这三个主题上面。接着我们看最后啊，就是如果我们要把这第四章后半段我们做个整理啊，我把它重点放在4章15节，用爱心说真理啊，就是英文叫 Speaking the Truth in Love。 有一个学者啊，他是一个天主教的学者，叫 John Paul Hale， 他是在意大利啊完成了他的这个啊他的神学博士，他是一个新约很专精的学者。他把整个以弗所书重新解释，聚焦在一件事上，爱。很少哦，他可以把爱从第一节第一章到第6章最后一节，把它重新整合在一起，会让你觉得非常惊讶。当然我下面整理的只是借他一个头，就是着眼点放在爱，用爱说真理。那这个要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看第16节4章，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换句话说，用爱心说诚实话，他最后要追求的目标是15节，凡事连于严守基督。 我们要在一个跟基督有直接关系，源自于基督而有的一个群体里面，建造这个群体，让自己成为其中的一个肢体。这是很矛盾的一个概念，你要在群体中借着你的参与建造谁？群体。现在不是这样想，你参加一个俱乐部要缴年费，你参加了以后他会给你很多好处，最后的好处要落在谁身上？对我有益处，我才会继续下去，对吗？不是，基督教用爱心说诚实话，最后要建造的第十六节，在爱中建立自己，这个自己的原文意思不是个人，是指那个身体。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在一个群体里面，你很厉害，其他人都不厉害，你做业务，你一个人业绩做得最好，别人都做不好，这个就不是群体被建造，你的参与只是用这个群体来建造你自己，是不是这样？矛盾的是，你不在这个群体里面，你没有办法一起建造这个群体。圣经是让我们进入这个群体，跟所有其他的肢体一同建造这个身体，这个是爱最后要追求的。第二方向啊，脱去旧人，就不要再像外邦人，就是从前的自己，穿上新人，要学像基督这个新造的身体。我们在一起，今天在座的我们加起来就是一个新造的身体。第二十四节，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造的。注意啊，照着神造的，不是照一个人，是照这个群体。前面第十八节，外邦人是与神的生命隔绝的，一个是神重新造的，一个是与神隔绝的。可见的，我们的方向是不停的选择进入这个群体，参与这个群体，不停的在这个群体里面去看原来你以前的那个群体，很自然而然你跟原来的群体开始有了距离，很自然而然你跟你现在尾声的这个群体有越来越紧密的关系。很多人说，哎呀，你们基督徒就是都是自己聚在一起啊，都不管别人。我不是不管别人，因为我要是照着你，照着我以前的那个样子，其实那不是我要的。所以你不要担心自己好像认识外邦人越来越少啊，你要担心怎么样让自己像耶稣说的，在这个世界但不属这个世界。其实我们这个世代啊，最难的就是英文有个字叫 counter culture， 就是流行的文化，这个力量是无孔不入的。那基督徒的存在 counter culture， 很多人翻译成反文化，其实我觉得这个翻译有点太暴力啊！有人翻成对抗文化，我觉得这个也不大好。他原来最，我个人觉得最好的意思是与现有流行的文化抗衡。换句话说，我不要照着你的做，我要照着我自己新选择的群体，跟着这位耶稣学，听他的，然后我可以活出一个文化，这个不是次文化，而是可以跟主流文化抗衡的一种文化。你吃不了我，我也吃不了你，但是你不要想让我都听你的，可是有我你就没办法把我吃掉，这很重要啊！所谓抗衡，就是我的存在是不容你忽视的，我不敢说你不能存在，我也没有天真到我要把你都吃掉，没有，但我要提醒你，你吃不掉我， 是不是这样？所以啊，所谓的抗衡，其实我们在建立一个新的基督教的文化，在教会的群体当中。第三，我们怎么样落实啊？如果我们看第25节，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我们现在谈谎言，谈实话，我们的重点会，谎言是错的，实话是对的，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我不止一次被人家问，长老，善意的谎言是对还是错？我觉得你的问题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不要讲谎言，要说实话，在圣经最高的目标要追求的是实话还是谎言能够让我们这个属基督的身体被建造得更好。你试试看嘛，你告诉我，在一个企业，在一个单位，在一个学校，或者是在一个公司里面，你工作的时候，你告诉我，讲实话比较累还是讲假话比较累？这样讲好，你想要听实话还是假话？那你听不听得到？我告诉你，常常是你不知道他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确认他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你永远没有办法确认，总是真真假假。其实真假虚实，它最终损害的是这个群体。所以以弗所书所有讲到真理，讲到我们要怎么行事为人，它的重点不再是个体，而是彼此互相，最后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啊。所以我很确定啊，实话真理才可以建立身体。所以来到教会也不要太复杂啊，就讲真话。但是讲真话要小心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是言语啊，这是我讲的啊。就是第二，我们看26节，生气不要犯罪啊。生气是一种情感，是一种情绪，但是情绪有可能把你自己带到罪恶里面。那你怎么样让自己即便有起伏很大的情绪或情感，但不要让自己掉到罪里面去？什么意思？你告诉我，情绪比较大，特别是愤怒，愤怒比较容易让人说真话还是假话？你知道人一生气，气到糊涂的时候，讲话是真的还是假的？能信还是不能信？你很难想象，你也很难评估，但是我要告诉你，他就会掉进去。所以不要被自己的情感控制，然后掉到一个坑里面去。然后第三个是行为，28节，从前偷窃不要再偷。在以弗所教会，在当时那个时代，通常会偷的是仆人偷主人的，有没有道理？打工的偷老板的，有没有道理？其实这个到今天还是有道理，对吗？偷东西是一件事，偷时间是一件事，是不是？或者你有很多东西可以所谓的不是你的，你却把它当成自己的。可是这里面出现一个更大的问题，这是28节真正要讲的。他说不要再偷了，为什么？他是错的，这是你的思维。如果你放在一个彼此跟互相这个群体的架构里面，偷窃有个最大的困境是你不再能够分享你有的。有没有人把偷来的东西大大方方的丢到奉献袋里面？有没有？你敢还是不敢？你会不会怕？ 被偷来的东西最大的特点是不敢分享，所以通通要放在家里，而且要放在保险箱里面把它藏起来。为什么要亲手做工？因为亲手做工不一定你有很多钱，不一定你 很富有，但是你可以什么？你可以给，哪怕是给一点点啊！我觉得这个太有趣了啊！所以啊，我举个例子啊，我在我服务的公司啊，我是会跟我的同事说，我的同事都很年轻啊，我会跟我的同事说，我说你们都是大人，我很不想要管你们，我也不愿意管你们，我都尊重你们是一个成人，你们自己要对你们自己负责。你有听懂吗？我想你没有听懂啊。我说公司付给你薪资奖金，你一天工作八小时，一个礼拜工作五天，这八个小时你应该把它最好的状态八个小时拿出来，你觉得这样公道还是不公道？我觉得是不是很正常？我从来没有要求我的同事加班，但是你这八个小时不可以欠我的，所以你不可以熬夜，对吗？你不可以打 game 打到晚上两点，对吗？你不可以自己去兼差，兼到你自己早上来办公室的时候就在那边什么魂游向外。其实你这个是一个亏欠嘛，对吗？你听懂了吗？其实在某一个意义它是一个偷，你偷走了你应该放进来正常的工作状态。我相信这个太多了，比方说你在上班的时候接到一个私人的电话，通常我们手机就会到办公室外面去听 OK， 可是有时候讲半小时一小时，谁欠谁的？不是说你的不重要，我觉得你可能是很重要的，但是我想这不是一个最有智慧的做法，对吗？对吗？很多人说那我也是在帮别人啊，对，你讲的对，但是如果是我，我会跟他讲我现在还在办公的时间，可不可以下了班的时候我打给你，是不是这样？如果实在不行很急一定要马上处理，请假很难吗？哎呀，只是打个电话要请什么假，就看你怎么想了啊。其实这里面啊，回到经文没有那么复杂，所以思想、人的行为、人的情感啊，都需要更新。更新的目的是为了建造群体，建造基督的身体。最后第25节啊，你怎么看你自己有没有凭爱心说诚实话，就要看你跟另外一个跟别的肢体彼此的关系有没有更成熟、更亲近、更讨上帝的喜悦。我觉得这是以弗所书很特别的一点，不要给魔鬼留余地，就是不要给罪留余地。什么叫罪留余地？比方说31节，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你告诉我魔鬼在哪里？魔鬼在你的苦毒里面，魔鬼在你的愤怒里面，在你的恼恨里面。你知道生气再往前走就是什么？愤怒。愤怒再往前走是什么？恼。 骂，是不是这样？每个人都有经验，是不是？但这些东西不建造身体，发泄你自己的情感 OK。 接下来分给缺少的人啊，所以你有50块钱分给缺少的人，跟你有50000块钱分给缺少的人，都是建造基督的身体。我记得啊，我曾经听过郭台铭说，他说你来我这里工作，凭你的本事，你该赚多少我就给你多少，你没有表现到多少，一毛钱不要想拿。你觉得有没有道理？当然有道理，可是这个道理不是我们现在讲真正建造基督身体的道理。我告诉各位，圣经有讲哦，你知道圣经的立位人生下来就是要到圣殿服侍，对吗？可是圣经说立位人如果有残缺，比方说他有一只眼睛是瞎的，比方说他的这个四肢有残缺，他不能进圣殿服侍，他这一辈子都不能进去。请问你他怎么办？他是立位人，他不能做别的。圣经说立位人的所得里面要预备一部分供养这样的人，这个叫社会福利。圣经有哎，你觉得有没有道理？当然有道理。你什么都没有做为什么要吃？弟兄姐妹，事情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接下来第29节，他说叫听见的人得到恩惠。你看啊，我们讲话，讲话有个目的，就是要随时，就是看当时的状况和需要，把一个合宜的话说出去，造就人，叫听见的人蒙恩。我以前对听见的人啊，我没有那么警觉。后来有一次我读，我发现听见的人是指什么人？比如说我跟琪姐说话，说造就她的话，她听了，她得恩典。但是我跟她说，如果我在教会当中，我跟她说，旁边有没有人可能听到？如果旁边的人听到，能不能蒙恩？也可以蒙恩，这就是群体。这就是身体。所以造就人的话不只是指造就当事人，如果是出于上帝的话，所以为什么不要说污秽的言语啊？因为污秽的言语一个人都不造就，当一个人都不造就的时候，30节神的灵就会担忧。比如说毁谤啊，毁谤，你们猜有没有人毁谤长老？有啊。曾经有一个神学院的院长问我，因为他知道有人毁谤我，你看我还蛮有名的，他说你怎么办？我说我什么都不说。然后那个院长说这样就等于你说了你所有要说的。弟兄姐妹，当一个恶意毁谤你的人，他不停地用一些不真实的事，特别是现在是网络很发达，对不对？攻击你的时候，你怎么办？给骂回去，我也去养网军。你的脑子就变成另外外邦人的脑子，很可怕，很可怕。我告诉你，网军是没救的。因为他很得意在那个里面，想骂谁就骂谁。但是怎么样治他呢？照上帝的方法来治啊。所以到了第32节，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 我有一次读到31跟32，他说要在你们中间除掉苦毒、恼恨、愤怒。怎么除呢？在一群人当中，你怎么把它除掉呢？不要说，说了我跟长老讲哦，有用吗？其实31、32放在一起，怎么除掉苦毒、愤怒？最简单的办法，最有效的办法，怜悯、恩慈、饶恕。那你告诉我，在教会是不是很吃亏啊？只准别人骂你，你还不能骂回去；只准别人误会你、伤害你，你不能伤害回去，公道吗？弟兄姐妹，如果你讲公道，你就回去了，回到旧人里面。我们要穿上新人，你会不会心里面很怄啊？会。然后呢？你们要效法神，好像蒙爱的儿女。放心，你会有人认同你，你会有这位上帝知道你所做的是为什么。所以这个世界的价值有非常多，其实是最后是照圣经在第17节讲的，这是外邦人，就是虚妄，原文叫 futility， 什么意思？最后就是一场空啊！骂人骂到最后，骂的人他的言语他的心思就是一场空，不会有结果的。所谓的结果就是你不可能造就别人，你也不可能让别人得到益处，你也不可能经历耶稣基督的爱。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我们等一下好像还要练唱，对不对？好，刚好九点了，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上帝，你知道我们胜过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你为我们预备道路胜过我们自己选的道路。求上帝引导我们，激励我们，跟随你的脚中心。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